那么，子贡在与孔子的这个问学中，就是这样交流思想，类似的这个问话非常之多，特别善问，而且不仅《论语》，像《左传》《国语》《庄子》《荀子》《吕氏春秋》《礼记》《孔子》《家语》，包括刚才我们讲的新出土的这些《商伯简》，像这个《马王堆汉墓》《帛书》，都记载孔子和子贡之间的这种学术交流，要么是问，要么是答，要么是俩人互相辩战，这其中涉及的问题也非常之多。哎，这个孔子呢也特别乐意回答他的问题，他问的质量很高。就是现在，比如说这个，我们看那些答记者问，有些记者特别会问话，你不会问他绝对不跟你说，你问的好了，他能给你把真相给你透露出来，所以这是一个学问。孔老夫子就是在这些和子贡的对话之中，阐发出了很多精彩的一些观点。你比如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像这个“己欲立则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像“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像“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哎，还有这个“夫子之道”等等这些成语，这些名句，都是孔老夫子在回答子贡的这个咄咄逼问的时候冒出来的，应该说也是子贡的功劳是很大的。而且有的时候呢，孔老夫子不等问，自己有想法要找子贡去讲。一个人有了想法了，总希望和人表达，对不对？那你要表达这个对象的，肯定是你最希望表达的，能听得懂你的话的人。子贡就是这么一个人。你比如有一次，孔老夫子这个周游列国的时候，困在某一个地方了，前有这个堵截，后有这个追兵围着不让走，没有饭吃，饿肚子。孔老夫子这时候感慨，他就吟了一句诗，他说，他叫上子贡。子贡入见孔子曰，他说：“赐，诗云非刺非虎，率彼狂也。吾道非也，吾何谓至此？”他引了一句诗，有春秋时期人特别懂诗经，往往拿诗经里的某一句话来发作为发词，兴起自己的一些话。非刺非虎，我们不是老虎，也不是这种犀牛，率彼狂野，可是我们被晾在这个旷野里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也没吃的也没喝的，多么这个尴尬，多么的这个困难。吾道非也，难道我追求的理想是错误的吗？为什么我们落到这么一个田地？这换谁也是心情很郁闷，对不对？要找人去倾诉，找谁呢？和子贡说，子贡就安慰他。子贡说：“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也。”就是老师，您不要这个灰心丧气，不要这个妄自菲薄。不怪您，是因为您追求的这个理想太伟大了。现在这个当代这个社会太龌龊，他容不下您。不是您的责任，您不要自责。哎，你看，我估计孔老夫子听到子贡这么一个劝慰，心里会高兴很多。这是孔子主动向子贡这个问话。由于子贡多思善问，善解人意，所以孔老夫子总乐于和子贡讨论问题，有心得要讲给子贡听，思想上有苦闷愿意和子贡交流，这样的例子很多，我们就不一一讲了，因为时间关系。你比如底下，这个《论语阳货篇》，子曰：“无欲无言。”这又是这个孔老夫子找子贡说话，他说：“子贡啊，我不想说话了。”这个世道太可恶了，我任何话都不想再讲了。又是子贡在劝慰他， 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言？”如果您都不说话了，我们这些学生那还说什么话呢？所以你还是说吧。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天何言哉？”他说：“你看看这个大自然，一句话不说，什么事儿都可以，万物生长，哎，天不用说话，所以我以后也不讲。”哎，你看，这是主动向子贡表达自己的一些想法。像这个子贡善问的例子，在这个《论语》里边比比皆是。你比如说《子张篇》，就是孔子讲了：“次也，汝以鱼为多学而食者与？”对曰：“然。”非曰：“对。”曰：“非也，鱼一以贯之。”这也是孔老夫子主动找这个子贡说，他说：“子贡啊，你以为我是博学多才的人吗？”哎，子贡说：“是啊，难道不是吗？”孔老夫子说：“不是，我不是这个博学多才的人，我是一以贯之。我只不过就是对一件事能够坚持到底，能够有恒心，所以哎，大家看着我像这个博学多才的样子。”那么另外一个例子，你像子贡说：“君子以有恶乎？”这个恶不是恶啊，读恶，厌恶的恶。作为一个君子，也有厌恶的事情吗？孔老夫子讲，他说有恶，有，你得有。恶称人之恶者，哎，恶居下流而山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至者。哎，一个君子，他也不是说，没有一点脾气，他喜欢很多东西，但是他更应该讨厌很多东西。讨厌哪些事啊？讨厌一些人说别人坏话的人，哎，讨厌那些作为一个下人对上边的人这个谄媚、巴结、溜沟的这样的人，讨厌那些这个把自己的无礼当作这个勇敢的人。你看孔老夫子这个讲的多好，一个人得有自己的厌恶，而且得表达出来自己对什么事情厌恶，立场鲜明，旗帜分明。哎，子贡又问：“次也，亦有恶乎？”像我子贡也应该有厌恶的地方吗？啊，他说有，也应该有。恶矫以为之，恶不顺以为勇，恶宣以为直。哎，这意思呢是什么呢？就是说作为一个学者，我们一定要自己去做一些事情，不要抄袭别人的东西。哎，恶不逊以为勇，讨厌那些这个不谦逊的人，把这个无礼当作有勇气这样的人。哎，讨厌那些这个把这些争吵当作这个直率的人。这比一般的那个君子这个有恶层次还要高一些。你看我们举了这么多例子，都是这样，孔子和子贡之间的交流，要么子贡问，要么孔子主动找子贡去表达自己的想法。因为他作为一个思想家，他总有要表达的，他给谁表达呢？就得跟弟子最喜欢的弟子。在这个朱熹，宋代有一个著名的大学问家朱熹，在《四书集注》里边，他这么评价，他说：“仁者无不爱，则君子亦若无恶矣。子贡之有事心也，故问言以致其是非。”哎，子贡对这个事儿实际上有自己的看法，只不过是问问老师，看老师跟自己的想法一样不一样，哎，致以致其非。这个图令人很感动，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坐在这里讲经说道一样，这孔老夫子讲学图。孔子的善问还有一个问出一个名言来，就是这个卫灵公篇，子贡问曰：“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哎，孔子说有，其恕乎？那就是恕这个字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现在我们说这句话是儒家处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对现在来说都是非常重要很有影响的一句话。哎，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一定不要强加给别人，你不喜欢别人也不喜欢，对不对？这就是树道。那么同样朱熹对这句话有很高的评价，是学贵以知要。一个人，一个学人，他的贵，这个可贵之处就在于他知道要点在哪里。孔子之问可谓，子贡之问可谓知要。他知道孔老夫子一定有这么一个答案，哎，所以能够问出来。所以这个子贡所问的问题总是成竹在胸，按照自己的方式思路问下去，使孔子的回答或对应或对照自己的观点，针对性强，能够达到问的目的。子贡的能言善辩，他的善问，在和其他的师兄弟相比，那是真是判若云泥。他善问的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和子路相比，子路不是也是孔门高足嘛，也是著名弟子。有一次，有一件事儿。哎，这是在这个荀子里边讲，这个荀子这个记载这么一个故事，就是说子路问与孔子曰：“鲁大夫恋儿床礼也？”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谓子贡曰：“吾以为夫子无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子贡曰：“汝何问也？”子路曰：“犹问，鲁大夫恋儿床礼也？”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贡曰：“吾将为汝问之。”子贡问曰：“恋儿床礼也？”孔子曰：“非礼也。”子贡出谓子路曰：“汝问夫子未有所不知乎？夫子徒无所不知，汝非问也。礼居士邦，不非其大夫。”这句话有点绕口。什么意思呢？我简单解释一下。子贡啊，子路啊，可能有一次看到一件事儿，他很看不惯，就是鲁国的大夫，某一个大夫，一个当官的，家里死了老人了，要跟父母进行这个祭祀的时候，进行炼祭的时候，就是说到了一年，快到一年头上的一种祭祀叫炼祭。这个人他不是按照礼节在那儿祭祀，而是这个非常舒坦的卧在床上。我们都知道，这个对死去老人的祭祀应该是非常恭敬的，对不对？一般的礼节应该是你应该是站着，最好是应该是跪在那里，对不对？卧在床上当然很舒服了。这就像现在我们有些有钱人死了老人，自己花天酒地，花钱雇一帮哭灵的替他在那儿哭，差不多一个意思。子路就看不惯，他说：“鲁大夫恋儿床礼也，这符合这个礼法吗？”哎，他问这个孔子，孔子说：“我不知道，你别问我。”结果子路就出来了，子路出来就对子贡说。他说：“咱们老师怎么了？大家都说他这个无所不知。你看，我问这么一个事儿，问他这个鲁大夫恋儿床是不是符合礼仪，他竟然说不知道。他哪是这个无所不知的？他有不知道的地方。”这是子路比较这个直，比较勇，比较这个蛮憨有点。那么子贡就问他：“你问了什么？问了什么就得出老师？”这个有所不知，他说：“我问了这么一个事儿，鲁大夫恋儿床礼也。”咱们老师说他说他不知道。他说：“你等等，我进去替你问。”子贡又进去了，也是这个事儿，但是他这么问的：“恋儿床礼也，在练祭的时候，主祭者能不能卧在床上？”那孔老夫子就讲：“非礼也，当然不符合礼法了。”子贡出来了，就对子路讲：“你说老师这个有不知道的地方，老师真是无所不知，不是你 说的这个那样，你问的不对，哪有那么问的呢？礼就是按照礼节的话，就是居士帮不非去大夫。你在这个国家里边居住着，最好不要非议这些这个当官的，跟现在一样，刘志军被揭露出来，我们可以谩骂他、非议他。那些没被揭露出来，你可别去骂他，你没有实证要把你抓起来的，啊，一个道理。你看，同样是一件事儿，子贡去问就问不出来，子路去问就问出来了。这之中间这个会问不会问就在一次。这是子路比较好勇、好斗。脾气比较暴躁，经常也是跟老师抬杠，甚至是说老师你不该去如何如何。那么同门师兄弟里边有的人有了问题了，害怕自己问的太幼稚，或者是老师不告诉，怎么办呢？都是往往去问这个子贡，或者让子贡替着去问。这种例子不光刚才这个子路这个事儿，冉有也有。这个冉有一次问夫子为魏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其何人也，曰古之贤人。怨乎，哎，曰求人得人，何有何怨。出，就是子贡出，曰夫子不畏。这句话也是需要解释的。孔老夫子到魏国去了，他周游列国经常到魏国去，魏国离鲁国离得很近，而且是都是这个冀州同姓之国。哎，孔老夫子在这儿有根据地，有好朋友屈伯玉，就是子贡他老爷家。又到了这个魏国去了，这个冉有就问，哎，我们老师是不是要到魏国当官去了？会不会要在魏国做官，帮魏国国君做事啊？子贡就说好吧，我进去帮你问问。就进去了。他进去没有直接问老师你是不是想在这个魏国当官呢、啊、而是问了这么一句话，你觉得这个伯夷叔齐这个人怎么样？哎呀，古之贤人也。伯夷叔齐是这个商代末期的两位这个不肯食周粟，宁愿饿死在首阳山采野菜吃，也不愿意这个依附新政权的人，是这么一个不肯做亡国之臣，是这么两个人。哎，古之贤人也。怨乎，就是他们这个被饿死了会被抱怨吗？孔子说求人而得人又何怨，他们追求的就是仁义，他得到的又是仁义，他怨什么呢？他心甘情愿。哎，子贡就出来了，就告诉冉有，他说明确告诉你吧，老师不会在魏国当官。为什么呢？魏国当时正好发生了是儿子把老子就干掉了，儿子做了国君了，这是大逆不道，这是犯上作乱，这是这个臣下这个弑君之罪啊。在这样的这个国家，孔老夫子他会去做这样的国君的臣子吗？他不会的。那么子贡不是直接问，而是绕了一个弯，先问问伯夷叔齐这样的人，知道孔老夫子对这人的态度，就知道他不可能在这样的乱国去做事。哎，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在这个朱熹这个评价四书集注里边评，他说夫子之于子贡，屡有以发之，他人不欲言。就是孔老夫子有想法的时候往往和子贡说，不跟别的人说。微子贡之字微子贡之志足以及此，故特予以发问。众多弟子里边只有子贡的智商能够达到和老师这种平行沟通的这么一个地步，所以经常特意去问子贡一些话。哎，这是《论语》集注。 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我们就不能够一一的去讲了。哎，这中间第二段有一个这个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思之谓与？”子曰：“次也，诗可与言诗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子贡也非常的这个得益于自己和老师之间这种交流、这种探讨、这种互相的辩难问答。他说：“这个老师啊，《诗经》里边有这么几句话，叫‘如切如琢，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现在我们这个‘切磋琢磨’都是成了固定的词语了。实际上，这《诗经》里边说这些话，这是指玉器，过去加工玉器需要切，需要琢，需要琢，需要磨。那么引申到这个和人的交流，就是在一起商讨、切磋、交流、琢磨，互相这个。他说，像我们这样的一种关系，那是不是就像《诗经》里讲的那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呀？”孔老夫子一听，对啊，子贡啊，你。我现在可以跟你谈诗了，你这个告诸往而知来者，跟你说一你能知二，可以这个举一反三。哎，这孔老夫子和子贡两个人都非常欣慰于这种师徒之间的这种交流，这种非常畅快的、非常这个高效率的这种学术交流。